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。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您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。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是新兰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圣经人物》。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人物是亚伯。上一次我们看的人物是该隐，当中也提及到了亚伯，因为亚伯是该隐的弟弟。亚当夏娃生了该隐之后，又生了亚伯，但是亚伯的生命非常短暂，他死于自己的亲哥哥该隐之手。他的全部事迹记载于创世纪第四章，那里说到，一天该隐和亚伯一同献祭给耶和华。该隐是个农夫，所以就拿地里的出产献给神。亚伯是牧羊的，就将羊群中头生的羊和羊的脂油献给神。结果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看不中该隐的，这就引起该隐的记恨，最后该隐杀死了亚伯。圣经中关于亚伯事迹的记载非常少，恐怕也是因为他的生命短暂吧。但他正如一颗流星，虽然一瞬即逝，却也发出光芒。圣经称赞亚伯是个义人，在希伯来书十一章，那里列举了许多旧约中信心人物的楷模，亚伯名列榜首。但纵观亚伯的生平，他做了些什么呢？其实，亚伯一生只做了一件事，就是献祭给耶和华神，而神看中了他的供物。那么，亚伯和该隐的献祭，到底两者有什么不同呢？为什么神喜欢亚伯的，而不喜欢该隐的呢？在前两次探讨该隐这个人物时，我们曾经提到这个问题，但没有回答。今天，让我们来仔细思考一下。是不是神喜欢羔羊，不喜欢地里的出产？当然不是。在出埃及记，神吩咐以色列必须献上的祭物当中，其中有一样就是素祭，是用细面做成的饼。神还要求要常在他面前摆上陈设饼，这当然是地里的出产了。所以神不喜欢该隐的供物，不是因为他不喜欢地里的出产。也有人说，是因为该隐没有把最好的东西献上。这种说法是没有圣经根据的，也是不合情理的。圣经只是说， 该隐献地里的出产，没有说他献上不好的，而且献祭给神又是他自愿的，当然不会拿差的东西了。还有人说是因为该隐献的祭中没有血，这种说法就更是不合乎逻辑了，因为该隐的时代还没有律法，关于如何献祭，这是到了摩西的时候神才详细吩咐以色列人的，而该隐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些规定。所以我们不要把以后的一些原则套用在创世纪里面。那么是不是神偏心呢？他喜欢谁就喜欢谁，不喜欢谁就是不喜欢谁，没什么好商量的，这是神绝对的主权。当然不是这个原因，我们的神虽然是全能的，有至高的权力，但他不是不讲道理的独裁暴君，他从来不用权力压我们，他是慈爱的，他愿意看我们为他的儿女，他不喜悦我们惩罚我们都是有原因的，而且他也会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神不喜欢该隐的供物呢？问题是什么呢？神有没有告诉我们呢？让我们打开创世纪四章四到五节。亚伯也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，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。我们要留意，这里是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，就是说神先看的是人，接着是供物。正因为耶和华神看中了亚伯这个人，所以也就看中了他献上的供物。同样道理，神看不中该隐这个人，所以也就看不中他献上的供物。让我们接下来看第七节，神对他说，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换言之，正因为该隐行得不好，神才不悦纳他的供物。其实神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世上的一切都是他造的，他不需要我们给他什么，他并不看重祭物本身，他看重的是人。这一点圣经中也一再地告诉我们。让我们打开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，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主耶稣在新约也这样说，让我们打开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，经上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。主耶稣之所以讲这些话，是因为法利赛人指责他为什么常常跟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，这是不圣洁的。主耶稣用这句话回答他们，神关心的是人。所以神关心的不是祭物，神看重的是献祭的这个人，他的生命是怎样的，他的心是怎样的，他的生命是不是神所喜悦的。神是可以看透人心的，他知道该隐是怎样的人。这就是为什么神没有看重该隐的供物，因为神不喜悦他这个人，不喜悦他的所作所为。而且事实上从该隐后来所行的，我们就知道他的行为的确是不好的，他向神发怒，向亚伯发怒，最后还杀死了亚伯。所以神不喜欢这样的行为，也就不会喜欢他的供物了。而神知道亚伯的心，知道亚伯的行为，他是个义人，所以神悦纳他的供物。 那么献祭代表什么呢？亚伯的时代，神还没有颁布律法，等到了以色列的时代，那时候就不是一般人可以向神献祭的了。当然每个人都要献上供物，但最后预备这些供物将它献给神的是祭司，不是所有人可以做的。所以献祭就代表侍奉神。在新约我们就有这个福气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，都是侍奉神的。可是侍奉神有两种方法，正如该隐和亚伯，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，都是献祭，都是侍奉，但神只悦纳一个。什么样的侍奉是神所悦纳的呢？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是怎样的，我们的行为是怎样的，总之我们是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在此我们也发现有一样好特别的，就是亚伯该隐同是一奶同胞，同为儿子，但本质却完全不同。这是一件值得我们深思的事。圣经中常常出现两个儿子的图画，该隐和亚伯是第一个例子。神喜欢亚伯，不喜欢该隐。后来的还有以扫和雅各，神说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在新约主耶稣讲过两个儿子的比喻，浪子的比喻，都出现两个不同本质的儿子，都是儿子，但一个是讨神喜悦的，一个是讨神憎恶的。这个话题的确值得我们好好思想。神是在告诉我们，同是儿子，同为基督徒，但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本质，一个是蒙神悦纳的，一个是被神弃绝的。其实两类外表一样但本质不同的人，这个原则神不止以两个儿子的图画来警告我们，还有其他的图画，比如山羊与绵羊，十个童女当中五个聪明的，五个愚拙的，麦子和稗子，两种根基的房子。这些不同的图画，神都是在告诉我们同一个原则，就是都是基督徒，但分为两类不同的人。所以不要以为我已经是基督徒了，我已经是神的儿女了，我还有许多对神的经历，我还在侍奉神，我建立了教会，那么我可以进天国了，万事大吉了。不是这样的，神告诉我们有两类基督徒，而直到审判那一天，他要将这两类分开，一类进他的国，一类丢在黑暗里。这是一件令我们恐惧战惊的事。现在虽然都同在教会里，同为基督徒，同为侍奉神的，但到那一天，神要把我们分为两类人。你和我会属于哪一类呢？是义人还是恶人呢？好，让我们再回到亚伯这个人物。我们会发现，圣经说亚伯是个义人，神喜悦他，但是纵观亚伯的一生，从人的角度来看，可以说他是一无所成，而且他的生命这么短暂，他在世上得到了什么呢？先不用谈功名利禄，就连最基本的长寿他都没有。我们最喜欢长寿了，所以我们怕生病，怕死，最好能活得久一些，这就是神的祝福了。死亡、生病，甚至英年早逝，这是人之大不幸。所以从人的角度，在世上亚伯得到了什么呢？一无所有，有的只是委屈，他的生命是无可指责的， 但却被自己的亲哥哥所杀。而该隐，他却可以娶妻生子，成家立业，最后寿终正寝。人在世上应该享受的，他都享受到了，这公平吗？我接触到很多非基督徒，他们常常说，既然有神，那么为什么世界上恶人的日子反而过得特别好，好人都没有好报？我们都难以忍受不公平，但这就是做一个义人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所要付上的代价了。难怪一直以来义人总是寥寥无几，因为没有人愿意付上这个代价。你要做一个义人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吗？那么在世上，在我们的一生当中，没有公平可言，我们愿意付上这个代价吗？做一个义人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，就意味着在今生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从人的角度看，我们是一无所成的，而且要面对不公平，甚至暂时还看不到神为我们伸冤。我们守节心经，凡事讨神的喜悦，寻求与人和睦，但反而没有好报，处处被为难。恶人行恶却到处亨通，蛮有能力权柄逼迫义人，公平何在呢？在中国，我有幸结识了一位真正的神的仆人，一位一生忠心侍奉主的老姊妹，在这里我就简称她为王阿姨。王阿姨年轻的时候就决志侍奉主，进入了圣经学院学习，期间她遇到了一位同样真心爱主的弟兄王叔叔，两个人就结婚了，相约一同走天路侍奉主。可是没想到他们前面的路竟是一生的苦难之路。那个年代是中国的文革时代，差不多全中国一半的人都被批斗被迫害，而身为基督徒，特别是侍奉神的，就更难逃此劫了。先是王叔叔被抓去边疆劳改，之后全家人被下放到农村，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再教育，继续劳动改造。他们吃的是邻居好心施舍的发了霉的红薯干，住的是每逢大雨就倒塌的土坯房。他们的孩子常常被人欺负，因为是狗崽子。他们自己头顶反革命的大帽子，肩担艰辛的生活重担，深受亲朋邻舍的白眼和挖苦，心灵上还要承受无尽的孤单和愁苦。但他们没有放弃敬畏神、侍奉神。有一幕始终令我难以忘怀，就是一天夜里，暴雨淋塌了他们的房顶，可以想象是多么狼狈的场面，任何人都会怨天尤人的。但这个基督为主的家庭，全家人手拉着手，一同高唱赞美诗。我想，在神的眼中，这一定是一个馨香无比的燔祭。他们的这种艰苦生活持续了十多年，后来终于可以返回老家了，一个非常普通的小城市。在那里，他们开始带领聚会，牧养教会。但好景不长，似乎日子刚刚好过了一点点，紧接着王叔叔就因癌症逝世了。王阿姨继续忠心的侍奉主，但没多久，一些其他教会的负责人竟因着一些偏见指责王阿姨接待了异端，说王阿姨走偏了路，也是异端。多年的老朋友 竟然从此断绝了跟王阿姨的来往。我最后一次见到王阿姨时，她已经年近八十，而且百病缠身，但还在忠心的侍奉主。望着她，不禁令我思想，王阿姨和王叔叔是真正爱主的人。可是看他们的一生，他们得到了什么呢？从人的角度来看，真是一无所成，反而到处受到不公平的对待。世界上他们没有什么事业地位，所在的地方不过是一个不富裕的毫无特色的小城市，他们自己就更不是什么富有之人。他们一生受苦，到了晚年，神也并没有因为他已经经历了许多苦难就为他减少一些，不是，他先是失去了多年相伴同行的老伴，接着他自己也是百病缠身。可能在教会里有些成就吧，也没有，他们牧养的教会主要是一群老姐妹，现在又被一些其他的教会领导说成是异端。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只是在世界上一无所成，在教会成功就可以了。不是的，该隐是亚伯的亲哥哥，不是教外人。两个儿子的图画不是指教内与教外人的图画，而是教会内两种基督徒的图画。神说的是，就是教会内的人逼迫你，就是在教会内我们也是处处遇到不公平的。所以我想，王阿姨一生得到了什么呢？什么都没有。今生她什么都没得到，得到的只是辛苦和委屈，就像亚伯一样。那么为什么还要追求神做个义人呢？这就是信心了。所以圣经说亚伯是信心的楷模，原因就在这里了。信心就是不看眼前的，而是看到以后的。我们要得的是天上的成就，天上的公平，天上是我们永远的家。只有义人才能承受神的国，但如果没有信心，没有人愿意做义人，没有人愿意做亚伯，因为我们眼前所能看到的都是不好的，令我们灰心的事情。亚伯得到了更宝贵的东西，就是神的称赞，神纪念他，在他死了几千年以后，神还在提起他的名字。在马太福音23:35，这是主耶稣说的话，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，从义人亚伯的血起，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家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。主耶稣还在纪念亚伯，称他为义人。希伯来书11中列举的信心人物，亚伯是第一个。让我们再看希伯来书12:24，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，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这里圣经将主耶稣的血与亚伯的血相对比，所以可见神一直记得亚伯，不断地提到他。他在世上什么都没得到，甚至还受苦，但他得到了最宝贵的东西，就是神的纪念。王阿姨和王叔叔也得到了最宝贵的东西。王叔叔生前，他的三个孩子的属灵情况不是很好，有的甚至根本不信主，但神纪念他们。王叔叔去世后，三个孩子相继被主的爱吸引，委身给主。如今 他们都已经放下了收入颇丰的工作，走上了全时间侍奉神的道路。王叔叔的肉眼没有看到这些，但现在他在天上看到了。我想他一定是站在天门口等待着家人团聚的那一天。所以我们是哪一类基督徒呢？我们是要得到最宝贵的神的称赞，还是只看今世短暂的幸福呢？当我们遇到不公平的对待时，无论在世界上还是在教会里，我们会不会非常执着地想讨回一个公道呢？如果这样，我们就没有明白圣经里的基督徒是怎样的，而且这些想法会阻碍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。我发现往往是那些极力寻求公平的人，他们很难在基督里长进，因为心中充满了太多的苦水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圣经人物》，我是新兰。今天我们探讨的人物是亚伯。亚伯的全部事迹记载于《创世纪》第四章。他是亚当夏娃的儿子，是该隐的弟弟。他的生命非常短暂，因为他死于自己的亲哥哥该隐之手。但圣经称赞亚伯是义人，是我们信心的楷模。事实上，教会中有两种人，有两种基督徒，一个像亚伯，一个像该隐，一个是被神悦纳的，一个是被神弃绝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同样的外表，同样的侍奉，但神看的是每个人的心，看我们是不是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，总之看我们是不是一个义人。其次，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时代做一个义人的代价是什么。我们不会在世上有所成就，还处处受到不公平的对待，包括在教会中。因为上面我们已经看到教会中是有两种基督徒的，而神只是在最后他再来审判的那一天才将这两类分开。那么真正的义人就会被恶者逼迫，正如该隐杀了亚伯。所以义人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因为有信心的人才可以不在意眼前所发生的，而是看得更远，看到将来。我们要得到的是将来天上的产业，天上的公平。好了，今天的人物查考就结束了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次再见。
这世界非我家，我无一定住处，我积财宝在天，时刻仰望我主，天门为我打开，天使护照阴阳，故我不再贪爱，这世界非我家，我主你知，我无量又想你，天堂若非我家，我必流离无依，天门为我打开，天使护照阴阳，故我不再贪爱，这世界